在宁察有一个叫做无上广的地方，有一位专修巴龙法的红教喇嘛，很受当地村民的信仰，法事也很忙碌。母亲叫我去医治这位红教喇嘛学习，临行离家的时候还有两三个亲戚来送我。在这段时期之内，杰赛的父母常常叫杰赛送些吃的东西、烧的柴和油等到我读书的地方来。当母亲和妹妹找不到工作的时候，舅舅也供给我们一点食物。他为了不使母亲去讨饭，到处想法子替母亲找点工作，在他能力所及之内，对我们母子三人尽了最大的力量。妹妹有时替人跑跑腿、打打鼓，有时替人打扫厂房、做点杂工，想尽办法求衣食。但是吃的还是很苦，穿的还是褴褛不堪，除了悲哀之外毫无快乐。弥勒日巴尊者说到这里的时候，听法的人都感伤流泪，升起厌世之心，满座听法的弟子都静静地沉回在唏嘘哀泣的声音中。惹琼巴说道：尊者，您老人家说起先做黑夜，那是怎么回事啊？弥勒日巴说道：起先做黑夜，就是用杀人的咒术和降报术来造了极大的恶业。惹琼巴又问：尊者，您为什么要修炼咒术呢？弥勒日巴回答道：当我在无上广修学的时候，有一天迦额泽平原上的村民要开一个同乐会，请我的师父为主客，师父就带着我一起去。村人们准备了极丰富的宴席，并且用上好的美酒来招待师父。那天他们的美酒可真是多呀，大家都尽情的狂欢，我也忘乎所以的狂饮了个痛快，到后来肚子喝得胀胀的，头也晕沉沉的，醉作一团。师父看我已经醉了，便叫我拿了供养的东西先回庙里去。我醉意熏熏然，身上懒洋洋的，心里快乐无忧的，沿着山上的斜坡小路一路东倒西歪，驮着软绵绵的两腿蹒跚的向着庙子走去。路上我忽然想起宴会中唱歌的人来了，他们唱得非常动听，想着想着自己的喉咙也就痒了起来，情不自禁的自己也唱起来了。我的歌喉在乡人当中原本就是富有一点名气的，那天有了酒意，兴致又好，声音也特别洪亮，同时歌调也好，心神飞扬在虚空，两腿飘然似飞的，且走且跳，且舞且唱，不知不觉走到回家的路上了。一直等到了家门口，我都还在手舞足蹈地唱着。那时候我的母亲正在炒麦子，听见这个声音她非常的诧异，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个唱歌人的声音怎么好像是我儿子的声音啊？但是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们母子更苦的人了，我儿子不会有心情这样快活地唱歌吧。母亲又诧异又怀疑，心里不相信，就跑到窗口来看了一看，一看真的是我，气得浑身发抖，立刻把右手拿的火钳往地下一扔，左手拿的炒麦子的棒铲往地下一丢，也不管麦子烧焦了，右手拿起一根棍子，左手抓了一把灶前的灰，连走带跳的从楼梯上跑了下来，跑到门外，把左手上那把灰往我脸上一撒，拿起棍子就在我的头上乱打，大声喊叫道：
弥勒讲彩爸爸呀，你看看你这个儿子呀，你的后代绝了种了，你看看我们母子的命啊。
母亲哭着叫着，气急昏倒在了地上。这时候妹妹皮达也从屋里赶了出来，一面哭一面说道：
哥哥，你好好的想想吧，你看看母亲成了什么样子呀。
我在这样一阵突然紧张的暴风雨之下迷迷糊糊的，听见妹妹的话 才清醒明白过来。一阵羞愧和悲愤使我的内心深深的痛疚，泪珠止不住地流着。妹妹和我一面哭一面握着母亲的手，摇着母亲的身体呼唤母亲。半晌，母亲才苏醒过来。她用两只含泪的眼睛望着我说：儿啊，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母子更悲惨的人吗？你还有心肠这样快活的唱歌？你只要把你的母亲，把我这个老婆子看一看，你哭都哭不出来呀。说完又嚎啕大哭起来。妹妹和我又随母亲一起悲痛地大声哭泣。后来我抑住了悲痛，毅然地对母亲说：母亲，请你不要再这样伤心了，你的话真的是一点不错。我现在下定决心，母亲如果有什么心愿，不论要我做什么，我一定要做到。我要你报复那些可恶的上穿毛杰下跨肥马的仇人。我们势孤力弱，唯一的报仇办法只有借诸法和咒术。我要你去将诸法、咒术、降爆法彻底的学精，然后回来用咒术把伯父姑母和那些苛待我们的邻人连九族一概杀尽。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你能做到吗？我一定办到，请母亲即刻替我准备旅费和上师的供养。我毅然决然地说。于是母亲就把铁钵前穹这块田地又卖了一半，把这些钱买了一颗名贵的聚星光大松耳石，后来又买了一匹叫无安之士的白马，加上一桶染料和一坨牛皮，以便后来供养上师和做我的旅费之用。我就在贡达响的若贡错旅店里住了几天，等候可以同行的伴侣。不久，从上俄日来了五个都是要到卫藏去学法和咒术的好青年。我非常高兴能得到这样难得的机会，就向他们建议结伴同行。他们也很愿意多有一个同伴，就决定和我同行。我把他们请到了下贡通，在家中住了几天。母亲热诚地款待他们。临别以前，母亲对他们说：各位，我的这个文喜啊，是一个年轻不小事儿的孩子，自己不知道求上进，请各位时常的鼓励他，要他好好的把咒术学会，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的酬答各位。他们都答应随时照拂我，并请母亲放心。于是我们就动身了，染料和行李都放在马上，松耳石则藏在身边。母亲送了我们很远的一段路，沿路给我们喝酒饯别，又再三地叮嘱那些朋友们好好地照料我。后来又特别把我独自叫到一旁，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别离的滋味冲塞在我们母子的心头，窒息了我们的呼吸。我们默默无言地相对着，千语万言想要在这一刹那说出来，却反不知道该说哪一桩事。费了很大的劲，母亲终于打破了这难忍的静默。儿啊，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母子的遭遇啊，无论如何你得要咒一咒这个村子呀。你的同伴们学咒术的目的是和我们不同的，他们只是想靠着咒术养活自己，可是你得要好好的精进啊。儿啊，你要是不能咒倒这个村子就回来了，你的母亲是要死在你面前的呀。我激动地向母亲发誓说道：母亲，我要是学不成功，我是绝不回来的，请您放心好了。我将被母亲紧握着的手慢慢地抽了出来，回到同伴一起， 就向母亲告别了。但是我心里还是舍不得母亲，向前走几步又回头看看，走几步又回头看看，眼泪扑簌簌的直往下流。母亲也好像舍不得我，一直到看不清我的时候，还是朝我去的方向凝视。我很想跑回去再看看母亲。这时在我心灵深处，直觉仿佛已经告诉我，这是我们母子最后一次的离别，从此以后我再也见不到我的母亲了。母亲一直等到看不见我的背影以后，才哭着回到家里去。这几天村上的人们都知道白庄严母的儿子去学咒术去了。我们向卫藏的大路上出发，到了藏州雍地方的雅古泰，我把染料和马卖给了当地的财主，换了黄金带在身上，然后过了藏布江转向魏地前进。到了托轰的如古那地方，遇见很多魏地的和尚，我向他们打听询问魏地有什么精通咒术、诸法和降报法的人。有一个和尚对我说，在波通地方有一个喇嘛名叫雍同多甲，他是得了咒术诸法成就的真言行者。于是我们就启程向波通走去，到了波通朝礼了雍同多甲喇嘛，同行的五个学生每人献给了这位师父一份供养。我把金子、松耳石和所有的一切东西都供养他，并且跪着对他说，不但是这些金子、松耳石，这一切物质都供养给上师，连我的身口意所有的一切也都供养给您。师父啊，我的邻人和亲戚做了极残暴对不起我们家的事情，我要用咒术来诛罚他们，请您老人家把最好的咒术传给我吧。同时我在这儿学法期间的衣食等也要依靠您老人家赐给我。喇嘛听了我的话之后笑了一笑，说道，我要慢慢的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上师并没有教我们最深奥的咒术，只教了一两个恶咒和一些口诀和修法，这一点法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传授完。授完了这些咒法，我的同学们都准备回去了。喇嘛每人赏给了一件魏地出产的羊毛衣，可是我却没有自信，心中暗存，如果拿这种咒术来报仇，恐怕不会有什么效力吧。拿着这个没用的咒术回去，母亲一定会自杀的。想了想，就决定还是不回去。我的同伴们向我说道，文喜，你不回去吗？我说，我何尝不想回去呢，只是咒术没有学到手，不好意思回去呀。他们五个人都说，这些口诀也都非常的深奥了，喇嘛自己也说比这更深奥的口诀再也没有了，我们都自信回到家乡以后名誉和地位是不成问题的，不过你要是愿意再住下去我们也不反对，听你自己的意思吧。于是他们五人就到上师面前礼拜告别，动身回家了。我也把上师所赐的衣服穿着送了他们半天的路程，在返回上师家中的路上沿路捡拾牛粪，捡了一大兜，在上师一块最好的田上施了肥料。那时上师正在卧房里，由窗口中看见了我，他就对另外一位弟子说，到我这里来学法的弟子很多，但没有像这个文喜那么好的，以后恐怕再也没有像他这样好的徒弟了吧。今天早上他未曾到我这里来告辞，是表示他还要回来的。他出来的时候就对我说，他的亲戚和邻居对不起他家，请我传他咒术去报仇。他又说把身口意都供养给我，倒真是一个直心肠的人。如果他说的话全是真的，那么不传他咒术未免太可怜了。这位同学就把上师的话告诉了我， 我心中很欢喜，知道还有别的咒术可以传我，就欢喜地跑到上师面前来。上师说，文喜，你不回去是什么道理？我把上师赐给我的衣服脱下来，又供养给他，顶礼师足，说道，师父老人家呀，我的伯父姑母和邻居做了很对不起我们母子三人的事，他们以不正当的手段占据了我们的资产，给了我们种种痛苦，我们没有报仇的力量，所以母亲就叫我来学咒术。假如我的咒术不精就回家乡去，我母亲说过她一定会在我面前自杀的，所以我不能回去，请师父可怜我，传给我最殊胜的咒术吧。说着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喇嘛就问我，你的亲戚和乡人怎么欺辱你们了呢？我便将父亲密勒讲采去世以后，伯父姑母怎样侵占遗产及虐待我们的经过，一边哭一边说，详细地叙述了一遍。上师听了也忍不住地流下泪来。上师说，假如你所说的话是真的，他们实在是太不应该了。至于求我咒术的人，从各处来的都有，从欧日三州来的，供养百千的黄金和翠玉，从卫藏来的，供养百千的结绒、酥油和青稞，从多康贡三处来的，供养顶好的茶和绸缎，从恰他孔三处来的，供养成千的马牛羊群，但是以牲口意来供养的却只有你。可是我不能就这样传授你咒术。好吧，我如今先派一个人去调查你的话是不是真的。在我们的同学中有一个飞毛腿，跑得比马还要快，站起来像巨象一般高大，上师就派他到我的家乡去调查。过了没几天他就回来了，对上师说，师父老人家，文喜所说的话一点也不假，请您传给他一个最好的咒术吧。上师对我说，文喜啊，起初如果我传给你咒术，怕你这个憨头憨脑的人会后悔，现在既然知道这一切都不是虚构的，我当将咒术传授给你。我有两个秘法，一个是沙法亨，一个是回法呸。有一位叫古荣巴公德海的喇嘛，住在藏州西系村，他精通医药并且善咒术，他也有一个秘咒，名叫降爆法。我们彼此传授了独有的秘法以后，就成了莫逆之交，因此凡是到我这儿来学咒术的人，我都送到他那儿去，他也将向他求咒术的人送到我这儿来，此番你也不能例外，就让我的大儿子陪你一同去吧。师父为我准备了食物，又给我带了魏州的细毡毛呢，还给了我一些用来供养古荣巴师父的礼品。我们将这些东西都装载在马背上，就向藏州出发了。到了西系村，会见了古荣巴喇嘛，我将带来的礼品悉数供奉给了他，然后又将我的悲惨遭遇和所以要求诸法的理由细细地叙述了一遍，恳求喇嘛传授我咒法。喇嘛说，雍同多甲喇嘛和我是生死至交，他送你们来一定是有理由的，我自应传授你秘密诸法，不过你们第一步必须要在山下人们所看不见的地方先修筑一个炼法堂。我俩就在山脚下一处僻静的地方筑成了一个简陋的炼法堂，用一块跟牛一样大的石头将房子遮蔽起来。上师就在这个炼法堂内传授了我咒术的秘密口诀。我在堂内修了七天的法，喇嘛就对我说，从前的时候这法修七天就够了，你现在也只要修七天就够了。但是我说，我所要诛咒的地方很远，请让我再修七天吧。到了第十四天的晚上，上师又来对我说，今天晚上在曼陀罗的旁边当有诸法成果的表现， 果然，当天晚上，护士三位耶神手里提着35个人头和心胆来对我说：“
你们叫我办的事儿就是这个吧。”
第二天早上，喇嘛又来问我，护法神对我说：“该杀的人还有2个，还要不要杀呢？”我心满意足地说：“让他们留在世上做见证，看看自己的报应，请饶恕了他们吧。”因为这样，才把伯父和姑母留了下来，没有诛死。最后，我们又修法供养护士三位耶神，送赞护士三位耶神回去，散发解坛。